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罗马书研读的第五课，第五课的课题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经文呢是第一章的下半段，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今天这半个钟头，我们会先看一下罗马书整卷书的第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一章到三章整段的经文思路，然后呢，我们再来分析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经文，跟着再解释这一段圣经。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提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什么是神的愤怒？神向谁显明愤怒？神的愤怒怎样显明？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麻烦，那就是人类啊，远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需要耶稣，所以呢，就不肯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能够使人看到他需要福音，需要耶稣？这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曾经记载，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他这句话的对象是讲给谁呢？是反驳法利赛人，批评耶稣当时和罪人们在一起。主耶稣的重点呢，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些人是义人，不需要救恩，不是的。他的目的呢，是指出有些人是以为自己是义人，持自义态度的人永远不会来找耶稣。正像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病，而且自己没有办法治自己的病的时候，才会去找医生。同样的，只有在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决自己罪恶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去寻找拯救的救主。这里有一个通用的基本原则，就是否认问题的存在并不能解决问题。否认问题的存在不能解决问题，好像鸵鸟将头埋在沙堆里面，不看外面的现实问题，不去解决是没有用的。只有承认问题，才有希望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看看在医院里面，医生跟病人之间呢，有一种医生是最不负责任的，那就是他默认病人对自己疾病的看法。而病人对自己疾病的看法呢，因为他自己不是医生，是错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却承认这个病人所看的是怎样怎样，他默认，这是最不负责任的医生。或者是另外一种，在我们的现实里面呢，你给他很多钱，他就会照着你给他的意思呢，因着受了钱，也就是贪污腐败，而将这个病人做怎么样的疾病去医治，但真正的疾病却不是那个病。我们基督徒有任务有责任，就是以祷告和圣经的真理信息，把世人在神面前的真正情况表明出来，真实情况表明出来，然后叫人接受这个诊断。不然的话呢，世界上的人永远不会对福音做出任何的反应。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的经文里， 保罗就是用我前面所讲的这样的观念呢，写下了这一大段的这个圣经经文。保罗要读者理解犹太人和犹太人以外的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外邦人，都可以靠福音得救之前先要证明这些人都需要福音。所以罗马书头三章的经文呢，它中心思想，它的主旨就是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罗马书头三章的经文主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没有例外都需要救恩，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讲到这里呢，其实这是一个令人觉得很灰暗、很不安，甚至是黑暗的事实。但正是因为这个现实，人们才需要福音的光辉，普世宣教、布道、教会的职堂宣教才成了必要的使命。保罗他证明世人都需要福音的步骤是这样，他先将他们分类，然后呢，再把每一类的人他们的问题指出来。他在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针对了第一类人，把他们的败坏都讲了出来。一般我们说这是外邦社会，针对外邦社会。在第二章1到16节里面，保罗又针对了对伦理道德很有要求的人，换句话讲呢，道德很高尚的人们。但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中国的古代有学问、有修养、有伦理的人，这是第二类。那有的人也将第二类和第三类人呢合并，就是第三类呢，2章17节到3章8节所针对的，明显的直接针对的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夸耀神的律法，但是却不遵行。神的律法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不遵行律法。第四类人呢，3章9节到20节针对了全人类，表明我们都在神面前没有好处，没有善良的，乏善可陈，无可推诿，都是罪人。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罗马书3章21节跟前面的1章17节，也就是我们这一大段的分段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据。为什么是1章18节一直到3章20节呢？因为1章17节跟3章21节两节是几乎相同的经文，在意思上是完全相同的经文。讲什么呢？就是讲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所以在律法以外在哪里呢？就是在福音上显明。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要证明要讲出来的中心思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段1章18节到32节是讲到对于犹太人以外的外邦社会，当时罗马帝国的外邦社会。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分四段。第一，神的愤怒显明了，1章18节。我们还是读一下罗马书1章18节的经文。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第二，神的愤怒有一个基础的，他愤怒的基础就是人可以知道神，人可以知道神，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的。19节跟20节很清楚的记载，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神愤怒的基础。第三，神愤怒的原因， 神愤怒的原因呢，我们看二十一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第四，神的愤怒显明的结果，显明的结果呢，就是这以后的所有的经文到一章的最后一节，换句话讲，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这个结果呢，就是叫人随便，任凭人犯罪。今天世人以为自己愿意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逃得过法律，逃得过公安，逃得过自己的亲人，逃得过自己的领导，逃得过自己的朋友，但是神却是知道的。任凭犯罪以为是自由，却是神显明他愤怒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将经文分析了这四段，现在我们来看他们的内容。首先，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呢，跟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神的愤怒是以圣洁和公义为基础的，而我们人的愤怒呢，是以自己的自私、自己的利益为成分的。我们常常听信徒讲神的怒气，但是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导，以为神是喜欢发脾气、情绪不稳定这样的神，其实不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旧约圣经多次的，无论是诗篇，无论是先知书，像刚才我说的是约拿书四章二节的经文，神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神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生病了是神惩罚我，不要以为我没有好好聚会是神惩罚我，不要以为我做买卖生意不好了是神惩罚我，也不要以为有地震了是神惩罚我，有水灾了是神惩罚我。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常常惩罚人发脾气的神，他是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好了，神向谁显明愤怒呢？神的确是有愤怒。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段呢，罗马书一章的下半段就是讲神的愤怒。但是这里讲的神的愤怒呢，并不是讲地震、水灾、生病，不是讲这些。好了，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要问神向谁显明愤怒。第一，十八节讲向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因为不虔不义的人阻挡真理。其实这是一样的意思，不虔不义的人阻挡真理的人，这是这一类的人。第二，阻挡什么真理？什么真理？十九节跟二十节刚才我读了，那就是我们凭着神所造的物可以知道神，明明可以知道神，却不去敬畏他。神所创造的万物，圣经所讲的，我们可以知道他。这两节经文呢，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把它背下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读生物，读化学，读物理，读天文，读地理，你看宇宙的星空，太阳的运转，看生命的这个周期，生老病死等等，看万物的奇妙，证明有一位创造者，这一位创造者是有无限的智慧的。有人说在沙漠里面，在那些荒野没有文明社会的大沙漠里面，如果有人捡到了一个很好的手机，那么知道这个手机不是自己进化来的，一定有一个手机的工厂，一个大的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有制造它的厂商。同样的，我们人来到世界不是进化的，世界上的人类几千年也好，几万年也好，他一定是有一位创造主。这个呢，我们叫普遍启示，也叫一 般启示，在神学里面，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教义导论呢，也讨论过这类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你看着神所创造的万物，你能知道有一位神。那很明显的这种知道呢，放在我们里面，它有几个特色，三个。第一，它是普遍的，人人都能够知道神的存在。因为经文明明讲神的永能和神性，1章20节能够知道的。第二呢，它不但是普遍，第二它是自然，从大自然界还有自然而有的。从大自然界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存在，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将永恒的观念放在人心里，这是旧约传道书有经文告诉我们的，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呢，我们也知道。所以宗教这一个概念，这个人类的行为是不能够用外面的力量去除灭的，去阻止的。过去人们曾经一时弄错，因着错误的教育，错误的这个观念，要消灭宗教。但是在整个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里面，我们看到任何一种宗教是不能够去用强硬的方法去把它阻止的。为什么？因为人心灵里面有寻求永恒主的一个宗教的观念。普遍启示，它是普遍的，人人都能够知道，它是自然的，透过大自然界能够知道神存在的。还有第三，它是持续的，持续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继续的。我们讲普遍启示，相对的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圣经呢，它已经是完成了，不会再加添了。但是呢，普遍启示呢，你透过大自然界的情况呢，你会继续的啊，它的启示，它给你的启发是继续的，以致使你真的是知道神的存在。神向这样的人显明他的愤怒，那就是阻挡真理的人，阻挡已经有知道神存在的人却不尊敬神的人。第三，我们问的问题是神的愤怒怎样显明。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罗马书1章18节到32节，刚才问的这两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愤怒，神向谁显明愤怒，这两个问题重要，但不是最结论性的重要。最重要的是第三个，神的愤怒怎样显明出来。下面有三方面。第一，就是在将来显明，这也是很多信徒、很多听众朋友、很多一般人以为的，对，是在将来会显明。圣经也有这样的经文，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0节。单单在罗马书里面就有多次的讲到，审判的日子是神显震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将来。罗马书2章5节8节、3章5节、5章9节、9章22节，这些经文都讲到审判跟神震怒的时候，那是将来。这是第一，神的愤怒怎么样显明呢？在将来，这也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今天也有。第二，在今天，在今天透过什么显明呢？不是透过你摔一跤显明，不是说有什么地震天灾，不是的，而是透过罗马书13章第4节所说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罗马书13章第4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为国家的有关单位祷告。罗马书13章第4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里罗马书13章第4节讲的是政府单位，就是
十三章一节所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马帝国，保罗在哥林多城写信给首都罗马的时候呢，也讲到罗马政府，那些罗马军兵，罗马的警察，他们掌管这个社会的秩序呢，是要使恶人惧怕，这是审判。神的愤怒怎样显明？透过今天政府的法治机关显明，透过今天现在全世界都有的政府法治机关显明。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万一有一个国家没有政府了，那个国家才是可怕的，因为它混乱了，到处都是强盗，对不对？然而今天我们有法律，有公安，有政府，在运作的时候呢，我们为国家祷告，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求神给所有的公务员能够站在慈爱跟公义的道路上来管制这个国家，使我们的社会不断的往前进步。当然没有一个政府全世界它是完美的，因为他们不是上帝，可是他们都在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是不断的进步，这是我们要祷告的。神的愤怒的显明，这是第二，透过政府法治机关，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第三，我们说三个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最重要，第三个问题的三个小题呢，这个第三个小题更重要，那就是神的愤怒在今天透过任凭人放纵罪恶显明。神的愤怒透过今天的人任凭你，任凭就叫你随便放纵邪恶，放纵罪恶。那我们要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下半段的经文呢，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重点就是这个任凭两个字。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四六八、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节都提到任凭。这三次提到任凭呢，令我们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舒服。每一次呢，都提到他们对神有某一种的认识。像一章的二十一节讲到，他们虽然知道神；一章二十五节说神的真实；一章二十八节说故意不认识神。在这里，我们还留意刚才讲到这上面这三节经文指出，他们都是故意蒙着良心去拜偶像的。拜偶像啊，不单是制造的庙里面的那种假的神像啊，金块、金钱、股票把人的心给绑住了，那就是偶像。有一句话说，你不能够走在神给你的旨意当中，那个阻挡你爱主爱神的那个东西，你就是被他捆绑的。今天很多人是被金钱捆绑，金钱成为偶像，有的人是被名利捆绑，名利成为他的偶像，有的人是被这个权势、高位、高官这一个渴求绑住的，这都是偶像。那么神的愤怒怎么样回应呢？一章二十四节说，任凭他们行，下面说误会的事。二十六节说，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二十八节说，任凭他们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八节里面也包括了讲的同性恋等等。在这一大段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一个小小结论是，人的罪是明知故犯，而且是变本加厉，越来越邪恶。三十二节的总结是这样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求主怜悯我们。
罗马书与教会历史。
公元386年夏天，已经担任了修辞学教授两年的奥古斯丁正是32岁。在看到基督徒的行为见证以后，他心中的挣扎更加厉害。有一天，他坐在朋友亚历普的花园中，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万分的时候，听到隔壁一个孩子哼唱着，
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奥古斯丁就随手拿起保罗书信，视线落到这样几节：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奥古斯丁在自传《忏悔录》当中说：
我没有读下去，也没有必要读下去。刚看完这句话，一道明亮的光充满了我的心，一切黑暗疑云霎时消失了。
奥古斯丁归主以后所做的贡献，在思想界以及全世界实在难以尽数。他的著作不但给西方神学立下了基础，也成了后世研读哲学不能忽略的资源。
罗马书13章的经文改变了奥古斯丁，我们盼望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也能塑造中国的奥古斯丁。
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生活，用真理保守我们，免除任意妄为的习惯。过去你怎么样使奥古斯丁悔改，今天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同胞真心的能够归向你，让罗马书第一章的下半段的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今天呢，我们思想了罗马书一章18节到32节，愿我们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过敬畏他的生活。下一堂课第六课，我们会看罗马书2章1到16节，论断人的问题。谢谢你收听，再会。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到底。我今转相依相属。